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啊。今天雨下得很大，因为昨天晚上我祷告要下雨，因为我这个花粉病太严重了。我说主啊，今天晚上又下雨就太好了，结果没想到下大了。早上起来一看麻烦了，这个雨不停了。我说钉子那个人来脚一受到主，我就祷告，我说主，希望这雨停，我估计现在已经停了。真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今天看看经文，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基督徒们也蛮熟悉的，可能你不熟悉这段经文，你也熟悉这个故事。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讲，当摩西领受了神的呼召，在荆棘的火焰中，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出去，到流奶于蜜之地，就是在迦南美地，是上帝赏赐的，那就是今天以色列生活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摩西就带领着这个埃及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埃及。在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就后悔了，这是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法老后悔就开始派着600个啊，这个军车，大量的士兵就追上来了，啊，先把他们追回来。就在这时候，他们走到了红海的边上。红海，我们知道红海是在一个细长条的一个海，在红海的边上的时候，他们面前是红海。两边是峭壁，后边是追兵，没有出路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讲的这个。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到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墓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呢，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好。”再往下看，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不要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使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要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三件事情，三件事。第一件，神的大能。谁会相信说神会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险境呢？太危险的险境。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以色列走到一个绝地啊，200万人，大人小孩、牲畜啊、牛羊，他们什么都带着啊，连金银财宝都带着，走在旷野里面，走到红海后边大量的追兵，因为以色列那儿没有军队，但是以色列那时候没有军队，没有这帮军事的训练，所以他们60万男丁。他们保护着妇女儿童，在走到的时候，大量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信实的神，爱以色列人的神，在红海中开了道路。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在理性中，不是在理论中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他永远的与他的子民同在，他不仅把海水分开，还使他们走干地过去啊，走干地过去。所以神的能力是没有限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功课。第二个，神的慈爱。神去拯救他的百姓，是因为他应许过，我要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到流奶于蜜的迦南之地。这个应许不管中间有多少的环节，多少的困难，但是这个应许不改变。所以神的爱永远的爱他的子民。那第三点，他的审判，他对埃及的审判。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当埃及的兵丁追下来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了，所有的埃及的官兵全部被淹死了。你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我不相信。很多人没有信主之前可能不太相信这个背景。我就想到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思想，这个不仅有很深的属灵的教训，我懂得两句话，叫做在神 没有男子的事，在他没有男子的事，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思想一下，你可能会联系到一起。神是很爱隐私的人的，尽管你是悖逆啊，拜偶像，远离神，但是神选择了咱们就永远不改变，这是指神的救恩主动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也如此吗？我们今天信了，明天又不信了啊！今天来教会，明天又不来了啊！今天爱主，明天又不爱了。遇到困难，我们就抱怨上帝，可是上帝还是爱我们，永远不改变。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的什么好，是因为我们什么？是因为我们被神选择了。这个主权在上帝，他赐给我们，他就赐给我们。所以他永远的爱都不改变，他的慈爱，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让我们看见的应许。不管我们如何背逆，但是神相信我们，他必带领我们走到迦南美地。我记得我在好像是中学的时候看过一个刘亚洲将军写的一个报告文学，叫做《斋日的战争》。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在3500年以后，以色列同样发生一样的事情，就跟摩西带领以色列过红海一样。那个时候，埃及的总统叫萨拉特啊，大家记得吗？一个获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啊，萨拉特，他组织了整个的阿拉伯的世界开始对以色列征战。他组织了10几个国家巨大的军队，超过以色列10倍以上的军队，有4000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大量的部队，他们越过了苏黎世河，然后他们向戈兰高地发动攻击。这个攻击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以色列守斋日的那一天，10月10号。什么叫斋日？英子知道吗？不吃饭吗？对不对？很简单吗？斋日就是不吃饭。以色列在那天全国放假，通讯都不可以开的，汽车不可以开的，公共汽车不开，人都是走路的，不能工作，是个安息日，也是个斋日，是禁食祷告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以色列，大家知道以色列多少人吗？几百万人。埃及的军队已经超过以色列全部的国民，埃及和整个的以色列这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这个还有一个叫大马士革那个城市叫什么叙利亚，那么好多的国家，他们这个军队联合一起，他们没有向以色列宣战，他们偷袭。就在那一天偷袭，在提前3个小时，以色列的总统叫厄梅，是个女总总理，大家记得这个女总理很了不起的，太获了诺贝尔奖啊！这场战争是他们两个总统获了奖，真的是奇妙的事儿。这个，但是我在中学看到，那是因为我们中国的宣传，我们一直宣传以色列是坏蛋啊，阿拉伯游击队是好人啊，萨达特是英雄啊，这个还有那个恐怖分子叫做什么游击队司令，那个叫什么，我们都把他当成英雄。我们的宣传是另外一方面，在我们那个时候的宣传。所以我读了那本书，那个刘亚洲将军写的那篇作品，给我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我就觉得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我就不懂，他怎么能在这场征战中能够坚持得下去？就像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完全被虽然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他们可以走得下去。就在一夜之间，埃及的军队和整个阿拉伯的军队就推进了以色列国土，就整个的这个戈兰高地面前，然后突破了这个苏黎世河，因为他们没有防备，只有一个旅在警戒，其他都在睡觉啊，都在教会里聚会。就在这个时候，全国发出了一个命令，不是命令，全国的一个参军，这命令全国祷告。我发现很有意思，就在一个共产党员所写的作品中，他真实的披露了以色列在面对艰难的时候，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全国开始祷告，祷告为了这个征战祷告。所以全国大概几百万的预备役立刻进入到军队中，都没有人组织，就立刻就到了前线去。这个战争打了第3天，以色列完全被包围啊，牺牲了很多的人，全部的防线全部溃退，而且他们的子弹都没有了，他们的这个汽油也没有了，飞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会有发生这么大的战争。然后他们向全世界呼吁能够支援他们，整个欧洲都不理睬了啊。苏联的是大量的支持埃及，把武器运到埃及啊。然后以色列呢，那个时候美国想给他们东西，因为飞机运不过去，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那个时候。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啊，给他让美国的飞机停留一下，这个国家荷兰。这个飞机停到那里以后，再飞到以色列，把大量的这个汽油武器运过去。就在第4天，战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整个以色列飞机起飞了，有了汽油。 在字典在萨达姆不是萨达姆，对不起，萨达特，我姓萨哈，这个萨达特的这个战争的观念中，第四点叫喘一口气，因为不可能永远的突破，这人都不能睡觉，所以在他喘一口气的时候，以色列的飞机，但是以色列只有280架飞机，但是整个联军有1000多架飞机，他的飞机起飞，在起飞之前，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已经退休的老将军叫沙龙，他退休了，他重新回到前线，他指挥一个突击队，他把埃及的所有的那个对空那个导弹的阵地全部摧毁，用步兵，结果对空导弹没有，飞机起飞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内，1000多架坦克被炸成废墟，以色列开始突围，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以色列整个人推到了大马士革，推到了埃及的首都，离埃及首都只有101公里。离大马士革只有30公里，把整个埃及的军队全部歼灭了，这是一个奇迹，在人类战争历史中的奇迹。想一想，这个奇迹跟3500年前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是不是一样？历史好像有的时候都是重复的。我们今天不信主的人觉得这是个神话，而今天当你看到1973年，绝对不是神话，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那么小的民族面对那么大的一个阿拉伯的国家，就在10几天之内，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在没有防备的国家被攻击，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然后联合国立刻呼吁以色列停火，不要攻到大马士革，也不要攻埃及的首都。然后以色列又听从联合国的停火，这场战争以色列赢了。后来萨达特在跟以色列总理厄梅谈判，他们和平的解决，后来他们俩同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说，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叫做真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主，也永远带着我们得胜，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啊，当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追上来的时候，以色列开始发怨言了，他们惧怕。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只管站住。这个惧怕是人最大的毛病，我们今天生活不快乐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什么都惧怕啊，我们惧怕这惧怕那，我们惧怕经济环境，我们惧怕这个发动战争，我们惧怕这个什么失去工作，我们惧怕失去健康，我们太多的惧怕啊。中国有一个寓言叫做杞人忧天，有一个河南人啊，每一天看着天啊，今天有没有河南人？这个古代的故事说，有一个河南人，杞人就是河南人，对不对？天天看着天，以为天会塌下来，有一天就忧虑生命。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啊，天塌下来有比他个儿高的，美国人比我们个儿高，天塌下来比，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啊，我们生活在恐惧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啊，交给主。所以圣经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啊，必得安稳。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走投无路，当我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做了一半遇到困难，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的理性开始来分析。我们看从14章第10节到12节说，以色列人出来以后，法老就后悔了。法老后悔什么？法老后悔放他们走了，就改变了主意。因为这几百万的劳力放他们走，觉得好像不太合算，所以呢，他们就追上来了。以色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就带着很多俘虏羊群，是不堪一击的。前面是红海，后边是追兵，两边是旷野，无路可逃。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反应，就是抱怨。你看他们说什么呢？以色列很会讲话，以色列讲话讲得很狠的。你发现，你看他们说什么？他抱怨谁呢？他抱怨领袖，当然抱怨摩西了。所以我想到摩西带领以色列40年，啊，那真的是辛苦，一个80岁的老人，天天被他们抱怨，啊，真的很辛苦，啊。所以你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难道我们埃及没有本地吗？”你看这第一句话想的是这么狠的，啊，这个没有，你难道我埃及没有本地，那就抱怨你把我带出来，啊， 你把我们带到那里，在旷野吗？你为什么想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的意思，旷野还好。我们都读明白了，尽管这是一个和合本的，其实新译本的也差不多，大概的意思。这个翻译，这个怨气非常的难听。如果一个领袖软弱，肯定就丧心，算了，我们回去吧。埃及在圣经中预表什么？弟兄姊妹回答我，预表世界，预表物质，物质。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生命首先是离开埃及，就离开世界了。在世界里，在亚当里，我们进到基督里，这是两个生命的本质。因为被亚当里的生命是个旧的，老的生命被咒诅的生命，进到基督里是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被祝福的生命。在亚当里承受的产业是咒诅，是祖先带来的罪的咒诅；在基督里承受的产业是蒙神的救恩，永远的不失去的救恩和神的丰富，基督的丰富。所以哥林西书说啊，怎么说呢？神上一切的丰盛事物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丰富，我们不在埃及，我们也离开埃及。可在离开埃及这段是很痛苦的，有新信徒、刚信徒的啊，这个从刚信徒到成为一个神的一个刚强的一个领袖，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这需要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奇怪啊，上帝给我们成长的过程。所以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拉比，叫阿启巴。阿启巴呢，他这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他就不听罗马人的话，他就组织一批人在一起聚会，然后他们读圣经。结果罗马人追杀他们，他们就追到了旷野。就在旷野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抱怨他说：“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干嘛呢？我们还不如就顺服罗马人了。”这不跟以色列人过红海人一样的抱怨吗？阿启巴就讲了故事。阿启巴说：“从前呢，在湖里有一群小鱼儿，这小鱼儿呢老被大鱼吞吃，他们就四处的跑。他们跑的时候，上面有鱼钩啊、鱼网啊、诱饵啊。那么对他们来说，在湖里边生活真的艰难。有一天，他们走到一个跑到一个石头上面，他们石头上面就看到一个狐狸，伸头看着水面的小鱼。狐狸说：‘上来吧，上来吧，因为它吃不到，它不能下水嘛。’”上来，你们在湖里边多痛苦啊！大鱼吃你们，渔网捕你们，诱饵引诱你们，一上来就安全了。你看这狐狸多聪明啊！对于拉比说，对于这群小鱼来说，他们生活在湖里确实艰难啊！他们时刻警惕着，要不要被大鱼吃掉，不要被渔网捕到。可是，如果他上了岸，他百分之百的死，他不可能活，因为鱼是生活在湖中的、水中的，他不能生活在岸中。所以拉比对他的门徒们说：“门徒说，我们就好像那群鱼，而圣经和神的儿女的聚会就是像湖一样，我们的生活虽然辛苦，也有困难，有失恋，有危险。”但是比起来，岸上的狐狸和岸上的没有水的干旱对我们更危险。罗马就是狐狸，狐狸让我们离开神，离开圣经，我们还能活吗？所以我们要在旷野里继续的躲藏，继续的生活，继续的赞美，继续在困难中我们往前行走。拉比的故事给门徒们带来很多的鼓励。今天也是，魔鬼常常利用一些环境来恐吓我们，使我们退缩，使我们失败，使我们看到红海的时候我们口出怨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最近祷告，我就祷告的神让我看到了纽斯威克的一篇文章，那一个美国的牧师发明的。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明说21天不讲抱怨的话啊，他为什么把它选择21天啊？所以我就想21天，我今天给弟兄姊妹提出要求，我们21天不讲抱怨的话，好不好？如果你丈夫做饭做咸了，你感谢主，你说他还给我做饭，对不对？如果你太太烧汤烧干了，感谢主，他还给你烧汤。所以说我们的工作失去了，感谢主，神会给我们新的工作。我们那块地没有买成，感谢主，神会给我们更大更美更好的地。 神的意念永远不好，因为我们有时看不到，神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主日不要出现的，尤其建堂的事情，建堂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出怨言，对领袖有些期待正常的。那今天你们这领袖的做的也不叫很 perfect。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建堂是大中央上校第一回，不可能做的那么有经验，对不对？一个有经验的新娘子，那哪是新娘子？大空间上校头一回吧，教会第一次建堂嘛，遇到一些挫折，一些问题是神让我们成长的，而不是让我们抱怨的事。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不 perfect 的，你就起来做啊，起来做参与。礼拜六早上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然后呢，你觉得我有这样的建议，你就讲，可在群众里边去说，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一样，这种话，你知道这种抱怨、惧怕会产生抱怨，抱怨会产生什么？抱怨会产生像毒素一样的散布，然后影响人失去斗志、失去信心。所以教会为什么不能有抱怨呢？啊，就在这里。教会是一个建设性的地方，用此类如果有问题，一定是找你找教会的同工建堂委会，你找别人讲没有用，找别人讲这是发怨言嘛。你不找建堂委会的同工，建堂委会还是不知道。所以在建堂的过程中，是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成长的过程。第二点，我们看十四章的十三节的十四节，摩西没有屈服，摩西没有屈服这些以色列人发的怨言，在危中摩西告诉他们，摩西告诉他们什么呢？摩西说啊。不要惧怕，只要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我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能看见了，你们看见那些敌人咒诅那些抱怨永远看不见了。耶和华要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里边有三点重点让我们来考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惧怕，只管站住啊。如果一个人呢，当他遇到惧怕的时候站不住，你心里站不住，一个人听到我的股票赔光了，哗哗立刻就完了，对不对？站不住嘛。最近这中国的股票跌到50%啊，很多人要跳楼，不想活了，站不住。给你举个例子，我逃亡的时候，有一个农民送我坐一小马车过这个封锁线，那解放军那个和警察他一两百人在那儿封锁，在那儿这个抓我，我穿着农民的衣服，他就是农民，他赶着车。看到前面解放军每个车都在查的时候，他的手就抖了，拿鞭子，然后坐不住就往后倒。你看他站不住，我那时候还没看过这段经文，我说你坐稳，不要害怕，只管坐稳。摩西就这么讲的吧？啊，他说我控制不住啊。我说来，到后边坐，鞭子给我。我一拿鞭子，我也坐不住，我也抖啊。那解放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时候警察奇怪。他们也不戴大毡帽，他们戴钢盔。我去，他们日本人是日本鬼子，吓得游击队过来，日本鬼在对面，那不吓死了吗？哎，抖啊，抖得很厉害。后来我就控制自己，但是没有信服，控制自己，抖是没有用的。他就说：“四哥，赶紧跑吧，咱们拐过来往后跑吧。”我就这两个说嘛，每一个三轮摩托，吉普车，咱跑得过人家吧，往前走吧。叮嘱：如果被抓到，你就说你不认识我。对不对？你就说你搭我车，我搭你车，你不认识我就完了。我们就走到跟前，警察站住！啊，我们俩都坐不住，惧怕，站不住。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我相信那时候几百万以色列人已经哭成一团了，你信不信？大人一小孩哇哇哇在那哭啊！哎呀，哭别抹了，哎呀，不不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的埃及很好的，有黄瓜吃，有大蒜吃，你就到这里，要马上就给我杀了，完了都葬身红海了。这哭呢，一定的坐不住。结果你看神也很奇妙，那是真的怜悯帮助我。啊，警察过来了，干什么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我想跟他商量，干他当地人呢，干什么？我一看他已经躺在车上走呢，我说给他看病去。警察说什么病？我说我哪知道，刚才挺好，现在突然就不行了，急症，疾病。他就是撒谎，他就是刚才好好的，怎么着？警察说那你这个病。就摸他脑袋呢，一摸他更害怕，一抓住他。警察说这病很重，看来就得去县里边。那赶紧过去，你过去。当我一刚一过去，警察了，站住我，又站不住了。哎呦，我这追回来了，这下子你又过去又追回来，说明他又发现了。他说我看看你们，这个人怎么回事？他就拿一本一个小本儿， 在上面录的同济历三张照片，你看三张照片，哎，他拿的照片他不对我的脸，他对车的人脸，还对怎么不像？过去吧。所以惧怕是站不住，站不住。那一次我突然发现，你越能够站住，越能够得胜，你呢？如果那天我一站住，一个自抓我就张不住，有事哦，差什么对不对？对不着了。所以啊，第一个，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不要躲避，反而要迎头向着困难走上去，你就得胜。第二个，站住啊，站住。我们当我们站不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站住了。摩西讲了一句预言在里，讲说你们今天所看见所有埃及人，以后就永远看不见了，明白意思吗？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摩西知道神必在这行大事了。摩西可能不知道神会把那个埃及人都牵出来，但是摩西就讲了这样一句预言，后来我们看到实现了。第三个看见啊。看什么呢？不要看非兵的强大，要看神的能力。非兵超过以色列人，好像圣经写的不仅是六百个军车呀，好像埃及所有的车都出来了啊。然后呢，以色列人你看要带着什么老老小小，还把那个那谁约瑟的骸骨骨灰都带出来了，你说带好多东西乱七八糟，那羊啊，那羊你说它能跑快吗？啊，到那儿马呀牛啊，但是牛你知道后边你越推它越不走，你们没农村待过，那牛一推它就往后坐，它比你力量大多了。就在那个时候，摩西告诉你们看见，看见什么呢？你必看见耶和华对你的征战，你们只管静坐，不要作声，因为摩西的这个作声，这个抱怨会影响人的事情，会影响人的对神的依赖。摩西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圣经说啊，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顾念我们，顾念我们。在美国和英国的战争，独立战争期间，一个美国的将军被英国的军队包围了啊，在刚开始战争最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们都是英国的后裔，所以英国人就说我们都是同胞，我们不歼灭你们，你们投降吧啊，投降吧。所以这个将军就跟大家商量，当年大多数是投降吧，反正我们他们也是，我们都是没有关系嘛，我们这两个军队虽然干了太多，他是我们的祖先嘛，投降吧，投降吧。可是独立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期盼已久的一件事，他们过去被英国人逼迫欺负收他们的罪啊，统治他们不喜欢，他们想独立。所以这个将军华盛顿是很喜欢这个将军，将军华盛顿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说好，那既然大家都觉得投降，我们问问上帝吧，我们祷告吧啊，我觉得不应该投降，虽然我们人少马多，但是我们是突围，我们突围打出去。那大家说，哎呀，我们这么就剩几百人，我们怎么突围啊？他们的成千上万打不过人家，我们都是死啊，抱怨。这个将军说好吧，那将军说不过他，我们将军说这样，我有一枚硬币，我抛在空中掉在手上，如果他是正面我们就突围，如果负面我们就投降，好不好？当然好，这个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看看上天怎么决定。这个将军把硬币扔到空中，一摁一看，正面突围，所以大家哇，这上帝的突围就突围了，成功的突围。突围过去，这个他的警卫员就问将军说：“将军，你这个硬币如果负面怎么办？那咱们投降不就惨了吗？”将军说：“这是我小时候玩的游戏，这都是正面，两边都正面，没有负面。所以，做一个教会的领袖，就像军队的领袖一样，在你没有负面，对不对？对你旁边的领袖说，在你没有负面，啊，你都一样，我们只有正面。那这正面太重要了。一个军队需要士气，这个士气决定它的胜败。”啊，当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需要士气，弟兄姊妹都是就是奔涌的往前来。礼拜六祷告会我很感动，弟兄姊妹很多的来到祷告会的时候那种祷告，我觉得我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信心。所以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只要站住啊，静默不语，看看神在做什么工作。尤其教会，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工作，建堂也是上帝的施工。建堂不是我们的事，是神的事。我常常祷告主啊，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啊，这是你的事，你给我钱啊，你给我地方，我就依赖你， 因为这是你的事。所以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自己太刚强，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说，阿爸，这是你的事啊，对不对？阿爸父，这是你的事，你必成全，我相信你会成全。神就让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有的时候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有的人非常懒，就想立刻读到最后看看结果，对不对？看这俩人结婚没有，他爱情的时候啊，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啊？看一个这个俊男美女成了没有，是不是过了王子啊和公主的生活，我们要看结果。比如看见了一言一律50集，看起床了没时间，就看最后一集，看看结果去了，是不是？有人就是这样。有人喜欢当你跟他谈一件事，他不想那么多人，但最后怎么样和结婚一句话，这很多人听得哭了。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过程，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可以享受在过程中享受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享受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一个过程，享受弟兄姊妹在这个困难面前我们一起携手往前走，打碎困难往前走的一个过程。我们的信仰中生活是一个过程啊，过程。所以一个教会有的人信心大，有人信心小，那一定的，就像一个家有人胆大有人胆小一样，有人负责任有人不负责任，有人愿意在前面走有人跟着走，不一样。但是不管如怎么样，我们这个神的家每个人我相信都会过红海，明白啊？对不对？没有一个会留在埃及的，因为留在埃及我们就被奴役，我们被捆绑，你想被抓回去怎么样，打死你不是吗？埃及人的鞭子都是带铁条子的，打吧，每天打吧，让你干活吧，脱皮嘛，对，脱砖嘛，对不对？让你干很难的主意。我相信在我们艰难的生活中，丰收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会跟得上。有一个加拿大的好朋友刘牧师打电话说，牧师要小心啊，鼓励建堂的时候我们教会走了20%的人。我说我们教会一个都不能少，明白？对你旁边兄弟说一个都不能少。阿门，对呀，我们教会跟你教会不一样，我们扶持软弱，鼓励刚强，我们一个都不少，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一定说你如果奉献你没那么大信心，那你就暂时不要奉献，你奉献很痛苦，你也挺难受。上帝不是看你的钱多，是看你这个心啊，看你这个心。所以我记得我这个最近我的信心大，从3点原因。第一个是教会的领袖啊，教会领袖给我极大的信心，不管长老、执事、同工、小组长，一打电话啊，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给我极大的信心。有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说，不是啊，我要奉献一笔钱，那我不说多少啊，我不说多少。她说还有，不仅如此，你要为我的儿子祷告，如果儿子拿到全额奖学金，我就把这个奖学金全部奉献给教会建堂。你看这个多好，那感谢主，我得到一种很大的信心。还教会一个弟兄告诉他要奉献一大批股票，我的股票多少，他一说我舌头都伸出来，这个数字相当之大，相当之大，不是教会的领袖，只是平信徒而已，啊，普通的基督徒而已。很感谢主，对我得到极大的鼓励。不仅如此，我看到整个全美教会对我们教会现场的关系，啊，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们教会的事情。我只讲了一篇道而已，我还没有筹款放到网上去。好多的教会就开始给我们文件。我到了波士顿啊，到那里带着支票回来，我也到人家那布道会，我也不好意思讲奉献。我说我们教会布道会，我说我们教会建堂，有帮我贡献，我能这样讲，我说请你来布道来了。但是他们的主题都很好，说牧师有什么需要，就给我带了点书，鼓励弟兄姊妹买。这个书卖的所有钱都用于教会的建堂，我们今天建堂。啊，他就一报告，很多人就不是买书了，就奉献支票，真的吗？我就到加州也是如此，啊，到加州有一个姐妹请我吃饭，啊，全家都请我吃饭，立刻就一支票就给了我，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不仅如此，我在中国大陆上，我看到对我们教会建堂的关注。我告诉你，今天教会建大陆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比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要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一个东北的弟兄打电话说：“牧师，我要奉献，我们的教会有集体奉献给你们。”我就说：“我不要中国大陆的钱，我们不要的。我说你们有钱，用你们的事工好好的宣教，啊，把宣教做好。”我们中国在美国建堂，我们到中国大陆去要钱，我觉得愧疚。从我这儿来说，你们的工资都那么低，那么辛苦，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是很有钱的人，我觉得我不好意思。 说白了我真的不好意思。但是那天有下面一个姐妹给我打电话，她说不是啊，她说这个你一定要要，因为从我信主就听丰收教会的信息，一直到如此，我这个信息伴随我走过高山，走过低谷。他说我从东北来到两口子到这个厦门做生意，三年赚了好多钱，他赚了太多的钱，神是真的祝福我。但是先生有了钱了就不信主，啊不信主。他说后来他就得了一个病，心脏旁边有一个肿瘤，啊割掉。他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了，三年的疾病中把所有钱都花了一点了。钱就是这样，不在你的手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今天给你了，是神给你管理的，你没按神的心意管理，神就拿走了。所以圣经说，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在他的手中。他说，就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的丈夫信主，听着你们的信息，信了耶稣，每天在网上听你的讲道，生命成长起来。他说，他也找到了工作。我们虽然现在不像原来那么好，但是我们有信心在你的建堂上，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自己。神又给我们开路，说最近就有东北的一个弟兄告诉我，给你货给你寄过去，啊，你就卖，你不用用钱买，你卖完就把钱给我，我相信你。说现在我又做起来了，很感谢主。你看，当我听到这些见证，我真的是赞美主。他说，所以牧师把账号给我，建堂我一定要摆上我的自己，我多多少少。这是我的一个信心，我跟主的一个约，所以我要摆上自己。还有个小女孩，一个小姐妹在我的博客上给我留言说，四叔你好，一直都听你的讲道，我有个梦想，好想有一天能出国到你的这个城市来，在下面坐着听你来讲道。感谢主让我能听到，2008年复活节那天我受洗了，真的开心，四叔你祝福我吧。他说：“知道你在建堂，不知道是否能帮上一点点。我是说，在建堂的经费上，我随时打工读，但是我想奉献一小份建堂。我现在是在国内的湖南省长沙市湘雅医院上班。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听你们的讲道。如果有一天你能来到我们湖南城南教会布道，多好啊！求主安排你来一次吧。”哈利路亚！这是我信心的来源。每当我读到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他们都叫我叔叔，叫我叔叔，他们给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觉得建堂是神的事，不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是神要做的，而神要做的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给我们的土地，神给我们的建筑物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有一段要看 warehouse， 有一段要看 office， 啊，这信心太小了。我相信神给我们的绝对不是个 warehouse， 是一个 office， 是一个美论美丽的大的啊几万尺的教堂。上帝会供应我们，弟兄姊妹，只要你摆上你的五饼二鱼，摆上你的祷告，摆上你的信心，你不知道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做，是神在做，是神动员了他的整个国度的儿女一起来参与在做，所以我没有惧怕，我一点都没有惧怕，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摩西面对着困难的时候，神对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求我呢？你应该向海上伸张啊，向海伸张，这个太重要了啊。他说，神说你要向海伸张，摩西在这儿站在红海边，后边是抱怨的群众，然后都包围着他，我相信突围星都快把他淹死了。所以他就一个人，他面对着几百万的抱怨的群众，以色列的群众后边追兵进了，追个领袖怎么判断？我相信血压一定比我还高，一定的。如果我们去想摩西面对怎么办，他知道我今年才40多岁，他是有80岁的老人，比我大一倍，但是还没有急救设备，也没法量他血压，我相信一定很高。可是谁说了你要向海伸张，这句话在摩西的，对摩西是个挑战。我想摩西也是个有知识的人的，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里学定了一切的学问呢。向海伸张，摩西就会不会有点犹豫呢？主啊，向海伸张真的可以吗？用理性分析的话，如果以色列那时候用理性来分析他前面路，就定 绝对是病。我们有时候不看到钱的问题，我们都用理性去分析，这个理性是不解决问题的，海是广阔的，神说向海伸杖，你就去伸。这就是说，神说你伸杖，其实是在神在做，不是摩西在做。所以摩西就伸杖，啊，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对摩西本身来说，我相信摩西超越了这个信心。摩西不再怀疑，不再惧怕，也不再分析，不再靠他的知识和理性，他是凭着信心说：“我伸出去。”当他把这杖伸出去的时候，我看到神就开始工作，海就分开了，红海就分开了。以色列人200万人在进海，从海那段沙滩还是湿的，神就用东风，大东风声音说：“吹干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两边的海像什么样子？声音说像墙垣。像高墙一样的在那里，我们看过那个出埃及记那部电影，看过吧？看到那个摆得很好，那个高墙一样，你说在中间，我看那牛啊、羊啊、鸡啊，然后叽里哇啦就跑海里面去了，然后从底下走，那个高墙两边很高很高的都是海水，但是海水就不淹没你们的人。啊，有一个纽约神学院、协和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啊，和一个学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学生呢。神学生当他读到这个以色列过了红海的时候，他立刻就把圣经放下，站起来说：“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神的神经神经，那教授说：“把手放下。”愚蠢，你懂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啊，因为协和神学院是个自由派，雷布的学院，英子的学院，他们是看理性的。”他说：“我告诉你，摩西啊，我据我考察。”那段经文的意思是，摩西在放羊的时候啊，对当时的地理位置很熟悉，那整个的旷野他都了解。那块红海最浅的只有2-3寸深，所以直接就走着浅的地方走过去了。啊，这个神学生老师讲的不敢讲话，嗯，是这样这样。然后这个神学生又读到，埃及的军兵。冲下来的时候被海水淹没的时候，他就赞美说：“哦，感谢主，赞美主！”神经了2-3寸的水就把海里埋着，埃及那边谁淹死了？哈利路亚！那个教授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是神。那个教授是用理性分析上帝。可那个学生他用信心来接受，他不敢驳斥他的教授，他按照他的教授的逻辑，神都是有能力的，明白？
明白。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有信心，海水分开了，而且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在以色列往前走的时候，他们是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的，可是在海水分开以色列军兵下来的时候，云柱火柱就走到后面，那个是遮盖了以色列人的眼睛，埃及人的眼睛看不到以色列罪恶。神的保守是在前在后在左在右，四面八方都保守他们，靠着神的名得胜的，啊，神的名得胜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呀，神的预备都是样样齐备。这个样样齐备，我就想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4:17，耶稣基督说样样都齐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是样样都齐备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艰难，他知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就会抱怨，他知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行走，他知道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需要有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用尼德生弟兄的话来说，就是破碎老我，让圣灵引导你，你的老我破碎，上帝的能力就从里面出来，它的原文叫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当然我们做神学，我们强调的是二元论，他讲三元论，不管怎么样，老我要破碎，灵才能够出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神在这时候让埃及人看到他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在埃及人的马兵军车上显出荣耀，我要在这个荣耀里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的神，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 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他的荣耀，他的作为是让我们看得见。所以当他们一过去，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的时候，米利暗摩西的妹妹就开始，那个女先知就开始赞美主，讲一段特别啊特别，当你读得有信心的话，他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很多的弟兄姊妹把这个写成歌来唱。其实米利暗在岸上带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开始在赞美唱歌，当然他们还会软弱，所以他们在旷野里有四十年不能到迦南地去。神告诉这一代软弱的人是不能进迦南地啊，因着他们的抱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鼓励的基督徒。有的人看问题会看灰暗里面，有的人会看光彩里面，有的人眼睛是彩电，有的人是黑白电视，不一样。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尽量用彩色的眼睛去看你面前的一切。或者你不要看问题，你是看耶和华，是看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做的。挪亚在见到方舟的时候，所有人都嘲笑他。挪亚领受了这样异象，神说要拯救他的一家，他就造了方舟。这个方舟造的超过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想都不想的在哪里造方舟，应该在海边造。挪亚不在海边，他在山上造方舟，海边没有木头，因为他把木头锯下来就在这就地就造。大家嘲笑说造船应该在海中造，怎么跑到山上去造船？没有道理，无知，几乎是无知。可是挪亚神告诉就是在山上造，在山上造，按照神的样子去造啊，造了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啊，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在来之前，挪亚发出警告：请你们上船，请你们上船，请你们上船。那些聪明的人没有一个上船，没有一个上船，反而是动物都上了船。所以摩西的一家八口啊，那个挪亚的一家八口得了救。所以有一个牧师解经啊，比较灵异啊，他讲了一个说中国的船字，你看怎么写啊？一个舟，八加口，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就是船。因为在之前没有船，但是现在没有雨，但是又没有洪水，但是人类犯了罪以后才有的。在那之前，整个的伊甸园，整个的世界是像个滋润的园子一样，不需要下雨。所以我们感谢主，这种信心今天要临到我们教会，临到我们每个人。挪亚因为信，既蒙了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没有看见，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这世代的罪，自己也承认是从义啊信而来的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是关心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永远引导我们。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会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鼓励啊，极大的鼓励。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我们面对建堂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惊慌失措啊，安稳对我自己也是个勉励啊。我最近压力很大，建堂的时候，我记得从洛杉矶回来完全的释放，因为我明白这不是我的事，这是神的事，这是神的事。神让我们通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来看到神的心意啊，神要在这里成就一件极美的事啊，极美的事。第二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十一章七节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想我们是有胆怯的啊，我们有胆怯的。我们常常想，我们这两百来人的教会，我们可以建造这么大一个教会吗？钱从哪里来呢？一想到自己银行里的账号和自己信心能够拿出来的，就是不够，不够。你没有想到神的能力。神的钱多得很，你们哈利路亚，天上的牛，外面的羊， 都是他的，只要你按照他的心意，他就会给你。就像今天的父亲，孩子们按照父亲的心意去生活，大地高兴，多少钱都给他们，多少钱给他，要一块钱给十块，要十块钱给一百块，太过如此，乱花也不行。我们凭信心，我当年有病的时候，我欠了差不多美国上百万美金的债，我欠了，你欠过那么多钱吗？所以我不怕没钱，我也不怕有钱，我欠了太多钱了。我当年一进入美国医院，总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个总统的爸爸，老爸，医院院长一看，哟，总统的朋友，就把我弄到全医院最高级的病房。我一住进去，那病房外面在贵客厅的，我说这多少钱呢？那个护士说，哦，1600一个晚上。我说你给我换个便宜的吧。他说你有保险没有？没有保险，你有钱没有？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还蛮会说的，他说你没有钱你怕什么？有钱的还怕，今天在建堂上也是有钱人很怕，没钱人不怕。寡妇的两个小钱只要八碗一放，上帝就是五饼二鱼，做一清流大使，这是我相信的，我也看到的。所以感谢主，就在我欠那么多钱的，当我因为我那是以为医生宣告我死刑了，我肾衰竭又化疗，我想我能活多久？肯定死了嘛！我就反正到天堂之前，我住的舒服一点。然后朋友们有时候来看我坐在外边，他们也不看我呀，就在外边高谈阔论，谈两三个小时，我在里边痛苦着。他们跟我谈的都没有关系，他们谈中国世界未来啊，谁的奖学金，谁读什么书了，谁进哪个什么哈佛、普林斯顿了，多少好学校啊。谈的跟我没有关系，我在那激动啊！我想我到天堂之前，我住的舒服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想到我没死成，活了，账单就记了。每一天账单记呀、啊、记呀、啊，你都不知道账单打了一个36万。我那时候在美国，我的工资才2000块钱。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2000块钱工资奖学金，我36万，我得挣多少年？你告诉我。那还是一个账而已，一帮又10几万，有一个有一天开一个小的8000，我挺高兴，人家8000。后来我的朋友白光说后边还有个零，你看，哎呦8万，我算一下，我都不想再看了，就100多万。账单多大？一年的美国医院里面，经过化疗，经过整个在医院里都没有出来，你管房费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哎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我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啊，我这欠这么多钱怎么办？牧师说，欠钱到一分钱还不清，进不了天国哟。当然了，这怎么还得起？我还不行嘛，对不对？然后说，哎呀，你也不要太担心了，不要害怕了。看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不惜于在仓里。我说这飞鸟，那时候我可能跟牧师拔将眼吵架。我说那飞鸟能飞走，我也飞不走，因为那飞鸟没有社会安全号，我有社会安全号。我一搬家，我以为没事儿了，这账单就跟过来，那不通知医院，知道吗？奇怪，医院成天打电话打，那我英文也不好。我他一说医院的，我那个就站不住，就像摩西说，基本上站不住，真的是如此。你不用考虑的人，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就跟他耍赖，我说，哎，都给你一个律师，哎，钱给你，可能 ，OK， 好。有一天有个讲中文的给我打电话，张先生吗？你欠钱，你该还钱喽。你列一个计划，你一生一年还多少，一个月还多少？
哟。
会讲中文，你不能说你不会讲中文。哎呀，痛苦啊，忧郁，站不住啊。他一打电话，我这一天就完了，就是很痛苦，一点快乐都没有。有一天我真明白，有一天我真的被释放，主让我看见他的恩典。他既然把我从中国带出来，经历那么多苦难，这100万账单算什么？他领我过了红海，这账单算什么？你想想，对不对？吃的、穿的算什么的？红海，你在那过了红海以后，他们一缺吃的，上面就马蛋就降下来；一缺吃的，鸽子哗想吃肉，鸽子哗就来了，知道吗？马蛋里面没空气吃，那绝对健康身体。你想一想，哎呀，痛苦啊！有一天我明白了，他们那个姐妹，那女的是个基督徒，她给我打电话，她讲广东话，张先生呢？还钱了？我说以后你不要来找我了。他说找谁？我说你找阿爸。说你阿爸谁？我阿爸上帝嘛，阿爸。天上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神的。你要找我干嘛？不要找我。啊，他说那也是我阿爸，教会的，广东教会的， 他说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要了解神的心意吗？那你就祷告吧。他说好。哎，他说你欠钱我祷告，这什么意思？我说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上帝都垂听。说哪两人？我说我问你。他再给我打电话，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哎，祷告来了，来祷告。你看，真的奇妙。我到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那年，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呐、啊，真神，活神，体贴你，知道你。我背了这么多年的账单，我一想到他，我觉得我没有翻身之日，我没有快乐。我不想到他，我忘了就好快乐，你明白吗？我一想到他，我就忧愁。我神学院毕业那年，2000年6月，在6月7号那一天，我永远忘记不了这个日子。这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张弟兄，张弟兄，阿爸给钱了。我说多少？他说全部。阿爸，你都说过他太有钱了，全部都付了。我还问谁给你付的，他说我都不知道，就没有了，账单免了。现在给你拜的一个，但是还没有 email 了，拜的一个这个账单，不用交钱，填上你的一切的资料，签上名就完事了。哎呦，可怜豆呀，连我主妈你真爱我，你干嘛给我这么多痛苦啊？你看我们这人就不，我说你看7、8年让我欠你账单，你早给我不就完了？神有他的时间，神又看到你信心的成长，他看到我完全交托给他，我愿意服侍主，我神愿意毕业了，我愿意放下埃及，我愿意走过红海，我愿意去得那迦南美地，上帝就给我了。哈利路亚！我现在什么都不欠，你们，哈利路亚！兄弟，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让我们不要惧怕，就要站住，因为他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在征战，他为我们征战。不管你今天家里的困难，也许我们今天家里我们股票赔了些钱，不要太担心。3万、4万的、5万、8万、10万、8万，你跟我欠的账单比太远了，我欠这么多呢，都免了。我那天想到了两个字，叫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信仰生活是在恩典中的，我们不该得的上帝给了我们，我们本来我们是被罪咒诅的，我们本来我们该付出死的代价的，上帝为我们死了，他让我们出死入生，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活出平安，活出喜乐。那今天我们在我们面对无论是健康的施工，我们家里的经济的困难，儿女上大学，我一点都不担心。我现在一个大学，马上另外一个就归一位上大学了，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神必定懂。我这到哈佛回来，我就问爱人：“哎呀，哈佛，你爸就不用交学费了，因为哈佛是6万块钱以下的，不用交学费。你有这本事吗？你给我省了学费，别人花好几万块钱读，咱们不要，对，对不对？你很感谢主，所以不要。不管我们今天教会的建堂，还是我们家里的这个经济的状况，都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必保守我们。你们对方弟兄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必保守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唱诗歌：“耶和华是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起来起立，我们也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祷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我们在困难中的赞美他，喜乐的跟随他，我们的一定得胜的。如果我们只是抱怨啊，欠着埃及人我就害怕，那我们又被世界俘虏回去了。我们现在耶稣，我们在不可能在红海中回来。我想你们在这上帝为什么带着过红海呢？是因为他们回不去了，红海水分出来，我们再不能回世界。我们就在基督的里边跟随他，我们就靠着他的名永远的得胜，他的祝福就临到你，临到你的家族，世世代代。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不管仇敌攻击我们，搅扰我们，我们有我们的神，我们没有惧怕。我们靠着耶稣的名，我们必然的得胜。我们要在健康的时空中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的荣耀，他要在仇敌的面前使我们夸胜。我们要在我们经济面对艰难的时候，身体遇到疾病的时候，或者我们生活面对沮丧的时候，我们要仰起头来看我们的神，他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夸胜。我们要永远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胜。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仰望。主啊，教会是你所设立的，你有每一个时间让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让我们享受在其中。因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主你就坚固了，我们就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主啊，把每个家庭都仰望，把每对夫妻、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儿女、生活都仰望主，让他们不看他们手中的贫穷，来看主手中的富足。当我们看我们的贫穷了，我们越看越贫穷；当看主的富足了，越看越喜乐，越看越富足。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的丰盛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耶稣基督，我们也赞美你，你的恩典免掉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惧怕，今天说主不再惧怕，无论我在哪一个方面，我不再惧怕，我要靠着你，你就使我得胜。你举手，我给你祷告。你们这样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不再惧怕，让我们在任何时间，无论是教会的施工、个人的家庭，是吧？经历的能力，我们都胜过撒旦魔鬼，我们都靠着耶稣的名得胜得富。哈利路亚，请发言。如果你身体有软弱、有疾病、害怕，知道主会保守你，举手为你祷告，赞美耶稣，感谢主，哈利路亚。主啊，你刚强他们，意志必降下来。今天当我们举手，凭着信心向那个摩西亚向海伸张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因为你在为我们征战。哈利路亚，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有机会说主啊，我也更深的认识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你要接受神耶和华这个神为你征战，跟随他走一生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说一起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像摩西一样的在红海面前赞美你，我们要像当年的以色列在旷野里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要修你到他的帐幕，是吧？建造你荣耀的教会，来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把举手的、打开心的，愿意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恭敬的交托仰望。说我们的困难你都知道，你来保守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行走道路，是吧？不被埃及夺取，也不被大战夺取，我们不被世界俘虏，我们要在你在埃及的马兵军车上面看到上帝的荣耀。哈利路亚，感谢你，把我们的健康施工也恭敬的仰望，就让我们的今天的信心大过先前的信心，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携起手来，一起来走过红海，一个都不失落。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